欢迎收听妮塔看世界，我是妮塔，妮塔。今天要来分享一部最近很红的韩剧《Move to Heaven》，我是遗物整理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遗物整理师。这个职业的工作内容到底又有哪一些呢？遗物整理师的工作内容呢，简单来说，就是帮死者清扫居住环境，是一种特殊清洁行业。在韩国的税法中，特殊清洁行业只隶属于一般清洁业范围内的一个业种，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业。不过我相信这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是一种很特殊的职业。或许清洁剩下的饭菜这份工作呢难度不高，但是清理死者留下来的躯体碎屑也好，血痕也好，还有带着异味的生活用品也好，却是一件很沉重又很严肃的事情。而且呢，基于屋主或者是邻居会认为死在屋子里面是一种禁忌，甚至呢会认为这些特殊清洁人员会为他们带来不吉利，所以他们通常都不会抛头露面的直接出现在大家面前，而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默默的工作。那这部韩剧的内容呢，就是改编自遗物整理师这个行业的开山始祖金丸的故事。他也有出版一本同名小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博客来找到他。那再来，我们要进入故事的主轴内容。这部韩剧每一集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描述人类对于孤独死亡的无奈。那我一样会挑选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和大家分享。故事的一开始呢，就出现了一对父子，共同成立了一间叫天堂宜居的遗物整理公司。有一天呢，他们突然接到一个任务，要去清扫一位年轻人的家。这位年轻人呢，是一个工厂的实习生，在维修机器的时候因为腿部受伤了，而且没有及时医治，所以在家睡觉的时候呢就走了。而他们在清扫房间的时候发现呢，他常常都会到超商买特价的饭团，而且呢随身都会携带着泡面。经过他们的推测，这位年轻人并不是特别喜欢吃饭团和泡面，而是因为高中毕业就去工作的他所拿的薪水不多，又想要存钱给父母，所以只能买特价的饭团节省开销。而随身携带泡面呢，是因为忙到没有空吃饭。当他们经过了这位年轻人每天都会去的超商之后呢，发现原来他正在追求超商的女店员，所以这并不只是单纯的身不由己，也是他自己个人的选择。而当他的妈妈打开了手机之后呢，发现原来不是儿子明明受伤了却不去治疗，而是因为上司不让他请假外出看病，认为他只是想要趁机偷懒。而且呢，他会去修那一台机器也是因为工厂的正职员工不想做而差使他去做这件事情。虽然年轻人的父母都是哑巴，但经过可鲁的爸爸敬佑的帮忙之后呢，年轻人的妈妈把钱还给工厂的人，说死也不会拿儿子用生命换来的钱。后来敬佑因为突然的心脏病爆发而过世了，可鲁又变成一个孤儿，只剩下一个从监狱出来的叔叔作为他唯一的亲人和监护人来到可鲁家，让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切的改变。因为对他来说，爸爸的地位永远都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那再来呢，我们会发现原来敬佑早就已经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疾病，也预期到自己有一天就走了，所以呢就安排了他同母异父的弟弟上久成为可鲁的监护人。而要成为正式的监护人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是要搬进可鲁的家和他同居三个月，而且呢会让可鲁的邻居暗中观察上久的一举一动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第二个是上久必须成为天堂宜居的职员，和可鲁一起出任务。原本上久因为讨厌自己的哥哥，所以非常的不乐意，但是可鲁的妈妈在过世前留下的财产足够让可鲁过一辈子，而且全部都由可鲁继承，这才让上久愿意担任他的监护人。他们俩一开始非常的相处不来，对可鲁来说呢，家里突然住了一个陌生又奇怪的叔叔，对于不太能够适应变化的他来说很难接受。而对于上久来说，他觉得突然有一个小孩要他照顾， 而且这个小孩呢，因为患有亚斯伯格症，所以说话的方式像个机器人一样，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上九曾经对可鲁说，只要自己的孩子和别人不一样，父母就会无条件的开始操心，你父母也为你操了不少心吧。可鲁便说了，爸爸从来没有觉得可鲁很丢脸，可鲁不说话被同学嘲笑的时候，可鲁说太多话导致不能上学的时候，爸爸都说没关系，可鲁不是错了，只是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做错事，所以不需要为此感到丢脸。其实韩国人和日本人相对其他的亚洲国家来说，心里面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民族，所以呢，当他们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慌张。那这两个国家也会对于每个角色抱有相当的社会期待，只要你不符合这个框架呢，大家就会认为你是一个怪胎。那这样持续下来的结果就会变成一种盲目从众的现象，大家在干嘛我就跟着干嘛，也不需要动脑思考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到底又是什么。所以呢，当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的时候，就会看到身边有很多人都是非常的迷惘，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和适合什么。当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当下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从这些细节中去观察自己想要和适合的是什么，认清当下的自己。虽然我们没有办法100%的控制别人对我们的想法和态度，但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做到的是尊重每个人的差异。那再来呢，我们要来聊聊上九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他的身世背景又是如何，为什么他会这么讨厌自己的哥哥呢？原来他是一个 boxing 的选手，靠着赢得比赛的奖金来过生活。不过呢，因为这个赛场是非法的营业场所，所以呢设置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而上九呢曾经是这里的风云人物，但因为一次的意外打伤了自己的兄弟秀彻，而且呢还把人家打成植物人长期住院，所以呢他就坐牢了。那他们相遇到相处的过程为何？为什么上九会意外的打伤自己的兄弟呢？有一次上九在要去赛场的途中，就看到了有一群人正在霸凌一个年轻小伙子，他正要从桥墩上跳下去自杀，而上九因为看不下去就救了他。这个试图自杀的小伙子就是秀彻，他因此非常的崇拜上九，天天都要到上九的练习场来烦他，要上九教他一些打拳击的秘诀。虽然上九的脸看起来很不愿意，但实际上呢还是很用心的教导他，两个人也因此培养出深厚的兄弟情谊。而有一天他告诉上九自己想要放弃打拳击，决定和爸爸一起开一间器材店，上九因此就对他很失望。直到有一天上九接了一场比赛，上场的当下才发现原来对手就是秀彻，他非常的生气经营赛场的老板娘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而这个老板娘就说了，是他自己说需要一笔钱来开店，所以来打最后一场比赛。如果我讲了这件事情，你们还能够比赛吗？所以呢，他们两个就只好硬着头皮上场比赛，斗个你死我活。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上九赢了嘛，而秀彻就被送到医院救治。在他过世之后呢，上九在帮他整理遗物的过程中，意外的发现原来秀彻患有脑细胞损伤症，所以才会放弃打拳击。而上九也意外的从他的卧室中找到了静佑的照片，原来秀彻私底下安排了他们的见面，所以静佑才会在那场比赛中出现，并且还到监狱探望他。不过上九并不想见到自己的哥哥，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天可鲁说要自己去旅行，上九为了保护可鲁的人身安全，便在后面偷偷的跟着他。这一路上可鲁经过了游乐园、炸鸡店、披萨店和中式餐厅，最后到了树园车站。上九一开始对于可鲁的行踪感到很奇怪，不能理解为什么可鲁只是吃个晚餐却要跑这么多个地点。最后当他跟着可鲁到树园车站的时候呢，他突然回忆起在1994年哥哥偷偷的在这里帮他庆生， 当时他的愿望就是想要去游乐园，然后吃炸鸡、披萨跟炸酱面，还要 Nike 的运动鞋当生日礼物，而且一定要去百货公司买。一年后，哥哥在爸爸的丧礼上来找他，并约定好在6月29日他生日那天晚上，要他带着行李躲在车站附近，哥哥会去找他。但等了3天却迟迟没有出现，让他感到非常的恐惧、愤怒和不能理解，所以也因此讨厌了在他心里曾经是那个什么都可以做得到的哥哥。后来科鲁告诉他，因为在1995年的6月28日首尔的三丰百货因为施工不当而倒塌，造成501个人死亡、6个人失踪，还有937个人受伤。爸爸说他受困了3天后才获救，因为受了重伤而住院很久，也在那里认识了妈妈，并且呢决定成为消防员。回家后，上九从仓库里发现了好几盒的 Nike 球鞋，里面附有哥哥每一年写给他的生日卡片，还有寻找失踪弟弟的报纸，让原本认为自己又被抛弃的上九感到非常的后悔和感动。原来哥哥的心里自己从来都没有被抛弃过，只是哥哥因为当时受了伤而没有办法来找他。这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试着去了解一件事情的整体面向，只是因为自己一时的情绪而说出伤人的话，或者对他人不尊重的决定。我们都期望他人可以理解自己的感受，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可以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到底为什么他会这么做，这些行为背后的目的和动机又是什么。我们常常会说，诶，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最好，但很多时候呢，这都只是个人主观的意见。你认为这样对自己好，不代表对他人来说一定就是对他比较好，甚至呢，对整个团队来说也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决定。所以有时候我们并不一定要是那个最先说话的那个人，而是可以先听听他人的意见，并综合起来再提出自己的看法会更好。而且呢，对方也会认为我们耐心的听他说话是一个有尊重他的举动。其实一个团队的运作也好，一个人的人际关系也好，只有能够做到换位思考这件事情，才能够达到有效的沟通和互相的理解。前面也有提到哦，科鲁是一个患有亚斯伯格症的孩子，他说话的方式呢很像一个机器人，没有语调也没有情感。不过呢，只要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剧情里面的每一位人物呢，都是带有主观的情感去做每一件事情。只有科鲁扮演着客观的角色，去分析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且呢，他的记忆力和资讯统整的能力非常的强，常常可以从死者的遗物中找到他们想要传达的讯息，就好像在拼拼图一样。那这个故事里面提到的三丰百货大楼倒塌，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三丰百货原本是一个垃圾掩埋场，在1990年开幕之后呢，就成为了南韩进步繁荣的象征。因为它的位置在首尔的黄金地段瑞草区，所以呢，对韩国人来说是一个全国最知名的地标。在1995年的6月28号早上10点呢，就有百货公司的员工发现5楼的柱子有巨大的裂痕，地板也有明显的下陷感。这间百货公司的设施经理认为大楼会震动是因为顶楼的空调设备造成的，所以他在中午12点的时候呢，广播声称冷气故障，并把空调系统都关掉，让里面的客人感到非常的急躁和不耐烦。在下午4点呢，这个设施经理发现柱子的裂缝越来越大，便跑去向高层报告这件事情。在场有一位结构工程师认为要马上关闭百货公司，以做出一个全面的检测，但百货公司的高层却认为会损失大量的营业额而继续营业，只要再找人来修补柱子的裂缝就可以了。到了下午的5点52分，5楼的一根柱子从天花板裂开了，整个建筑物在20秒内瞬间倒塌，一共有502个人死亡，937个人受伤，是韩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最严重的灾难。而造成三丰百货倒塌的原因很明显，就是这栋大楼在营建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导致这样的结果。经过详细的调查后，发现三丰百货最原始的设计只有4层楼，但后来公司的高层决定要增加第5层楼来开餐厅，却被建商拒绝了。 于是这些高层就决定让三丰集团旗下的建商来盖这栋大楼。在两年前呢，移动了大型空调系统，原本应该要用起重机把冷气移到新的位置，但他们为了节省成本，只有把冷气机摆在轮子上移动到新的位置。单单一个冷气机就有15吨的重量，严重破坏了屋顶的稳定性。所以呢，每打开一次冷气，这些震动都会扩散到不稳定的屋顶，然后再转移到5楼，因此5楼的柱子渐渐产生巨大的裂痕。而在这一天，终于到了断裂点，再也不能支撑的5楼先开始往下塌，一层一层的往下塌，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这也让韩国人民反思，是不是对现代化、进步、繁荣的盲目追求，而忽略了安全的重要性。这栋大楼的倒塌，对于韩国人来说，是一种从骄傲化为耻辱的象征。再来呢，我要分享的最后一个是关于孤儿的身份认同的故事。在1988年的5月8号，有一个婴儿在火车站被人发现，在9月18号被纽约的一对夫妇收养，他叫马修·格林，韩文名叫姜成文。到纽约之后呢，被检验出来有心脏病，然后就被弃养了。后来因为没有美国的国籍而被驱逐出境，便决定要回到韩国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虽然他是个韩国人，但因为从小在美国长大，并不太会说韩文，所以即便是回来自己的国家生活，也感到非常的辛苦。即便找到了，但他的生母由于个人的因素而拒绝和他见面。几个月之后，他因为心脏病复发就过世了。在可鲁和上久替他整理遗物的过程中，观察到他是知名的新闻主播江恩静的忠实粉丝，也搜集了很多关于他的书籍和杂志，不过当中却有一本书被撕掉了。他们将这本书的碎片粘好之后呢，发现其中有一页的照片就是恩静和成文的合照，而成文的衣物箱里也有一张合照，所以他们就推测，原来马修早就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而这个人正是恩静。于是他们决定去找恩静，把这一箱遗物转交给他。经过彼此的交流之后，才发现原来恩静的家以前是寄养家庭，而成文是他们家寄养的最后一个孩子。当时的恩静因为对于即将要被送去美国的成文感到不舍，所以就拍了两张他们之间的合照作为纪念。而当时的成文只是个婴儿，所以30多岁的他根本就记不得亲生母亲的面孔，只因为这张仅存的合照让他误以为江恩静就是他的亲生母亲。不过对于恩静来说，成文就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他最后收下了遗物箱。有一次成文去参加了恩静的签书会，到了最后恩静向粉丝签名握手的时候呢，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但因为成文知道自己的生母并不想见到他，所以就说自己的名字叫马修。当他看到恩静在书上写着马修要幸福哦之后，感到非常的不能理解，便急急忙忙的也没有和恩静握手就离开了签书会。不过当时的恩静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也感到非常的疑惑和不解。在回家的路上，上九说哎，怎么会有这么悲惨的人生？他以为终于找到了妈妈，结果也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时候可鲁便说了，但我觉得他最后不算太悲惨，马修有见到妈妈，心中的恩静妈妈也记得他。所以这到底算不算是一件好事呢？我觉得就像剧里面提到的，眼前摆着一样的东西，有人看到爱，有人却看到恨。那后来呢，可鲁也说了，自己是静佑从水塔中救出来的婴儿，并且和太太领养了他作为自己的孩子。在其他的韩剧中也常常会出现孤儿的角色，韩国也曾经有孤儿输出国的称号。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先播放几秒钟的音乐再回来。1950年代的韩战时期，因为呢有很多的小孩的父母都死在战场上，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孤儿。当时的经济状况呢非常的萧条，百姓在维持自己的温饱都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当然就没有多余的钱可以资助孤儿院。而当时的美国相对于其他的欧美国家来说呢， 在二战损失的比较少，经济也很快的就复苏了，推动大量的消费来促进国家的经济。当时就有很多夫妇呢想要领养小孩，不过美国本地却没有这么多的孩子可以给他们领养。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政府每一年都会把上千名的孤儿送到美国，让他们收养。那这些被收养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呢，会发现自己相对于本地的白人较为弱小，所以常常被霸凌，也因此让他们觉得美国这个地方并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根。即便是回到韩国，只要大家一听到是从美国回来的，便会觉得自己不是韩国人，所以他们在自己的身份认同上会感到非常的迷惘。那或许大家会很好奇，难道就没有韩国人会愿意领养自己本国的孤儿吗？其实韩国人非常的讲究和追求血缘的正统，所以大部分都没有办法接受领养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替别人养孩子的做法。根据统计，在过去的60年当中呢，大概有20万名的韩国孤儿被送出国，只有大约4%的孤儿能够被本地人收养，所以这也就是韩国曾经被称为孤儿输出国的原因。那在最后一集呢，上九的鉴定结果出炉了，到底他也没有成为科鲁的正式监护人呢？其实我觉得公布的过程还蛮精彩的，所以我就不爆雷了，让大家自己去看。不过呢，无论上九有没有成为他的监护人，我相信在科鲁的心中，他的爸爸一直都没有离开。就好像剧里面提到的，眼睛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只要你记得就永远不会消失。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呢？欢迎你在下方的资讯栏点选我的 Instagram， 并且私讯我，向我分享你的想法哦。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次见。